来呢，今天呢，我是要准备讲雅各书啊最后的一段经文啊，把雅各书的讲道系列讲完。可是今天因为是有刚好碰到了阿瓦纳的结业式，剩下时间有限了，所以呢，雅各书的完结篇啊，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拭目以待的完结篇呢，那只好呢等到下个礼拜天再讲。那今天呢，要换一个题目。讲一段呢，跟刚才我们 Awana Program 有关系的一段经文。你们坐在好后面，我要找后面人问啊。我要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特别是你们当中啊是有那个子女参加 Awana Program 的，你们这些父母，你们知不知道 Awana 的意思是什么？没有，那么安静啊。啊，刚才其实那个他们在那个放 slide 的时候已经放过来了啊，就是那个啊 ，one of the program 的啊，就是的意思呢是一个简写，就是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就是说中文翻译呢就是被神认可的工人不会羞愧。那有些教会呢就是把这个 Awana 呢中文翻译成为无愧工人的儿童团契，无愧工人儿童团契。刚才三弟师母也介绍了，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在1950年就正式成立啊，已经有60多年历史了。其实呢在更早以前，在1941年芝加哥的有间教会有两位牧师，一位叫 Lance Latham 跟 Art Rohan，他们呢就把这个儿童活动的基本模式啊发展出来。但那个时候呢，这两位牧师呢想用一个设计一个新的方法来吸引一些还在外面的啊孩子们来到教会，能够把福音呢传给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认识基督，能够爱基督，能够侍奉基督。那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方式呢很受到其他教会的欢迎，所以愿意采用这个儿童活动方式的教会越来越多。到了今天啊，照刚才啊 Miss Sandy 讲的，就是有超过100个教会啊参加 Awana， 100个国家，全世界有100个国家参与这个 Awana 的活动。每个礼拜呢，大约有3万间教会，总共加起来有200万的儿童啊，参与这个活动。所以看到呢，这是一个很受神祝福的一个事工。好，现在呢，你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啊，现在呢，下面要问你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呢，这个 Awana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啊，被神认可的工人不会羞愧，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提摩太，什么是提摩太？提摩太后书啊，对，是从圣经里来的啊，是你们啊当中有些人啊对圣经蛮熟的啊，也很聪明啊，感谢神，所以是从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啊这个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 Awana 这个名字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的2章15节。既然如此呢，我们就知道，就表示呢，这个儿童活动方式呢，至少能代表了啊，在某些方面代表了这节经文的精神，或者说呢，这节经文与 Awana 这个活动一定有一些关系，对不对？那现在就要再问你们下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说呢啊，这个问题我想啊可能比较难啊，你们可以在心里想一想啊，但是呢不必开口来回答。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说应该是有些关系，那这个关系是在哪里呢？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跟 Awana 这个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在想这个答案的时候，让我先告诉你我的情形。啊，我在这个教会很久了啊，所以呢，我知道呢，我们教会啊，就是被神华人基督教会啊，从20多年以前开始啊，就断断续续的有办过这个 Awana 这个活动。那我自己家的老大啊，就是 James， 他现在已经30多岁了，而在他小的时候啊，就当过 Sparks 啊，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 Sparks？刚才已经有好多小朋友站在上面，他们都是 Sparks 啊，他们就是从幼稚园到小学2年级的那一班的啊儿童是属于 Sparks， 所以我的儿子竟然也参加过这个活动啊，那我这个做家长的应该对于这个活动内容相当熟悉，对不对？可是呢，我呢，老实说一直没有搞清楚，我就是刚才我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些经文与阿瓦纳这个儿童团契到底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呢，为什么当初 Lathan 跟这个 Rohan 这两位创始牧师要选这些经文来为这个新的组织来命名呢？那我很好奇，最近我就去阿瓦纳的网站上查了查，可是呢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既然呢网站上都没有答案，那我就只有从圣经来推想，来看看为什么 Awana 的创办人要用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来为这个活动来命名。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提摩太后书这封书信。那我们在初看之下，这封信呢似乎与儿童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呢一般圣经读者呢是把新约圣经中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统称为教母书信。什么是教母书信呢？就是这些书信是写给当时的教牧，就是教会里的牧师的一封信。那书信的主要内容是教导传道人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应当有什么心态跟品德，也教导牧者们呢如何处理教会里的一些的问题。那要这样说来的话啊，既然这些是教牧书信的话，那么若是今天有一个人要成立一个新的神学院啊，来训练未来的新牧师，那他可以选用 Awana 这个名字来成为神学院的名字，可以叫这个神学院叫做的 Awana 神学院。那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无愧工人神学院。这个名字听起来蛮好听的啊。但是呢，问题是呢，在60多年前 ，Lathan 跟 Rohan 这两位牧师，他们不是创立神学院，而是创办一个新的儿童活动的组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是不是搞错了？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提摩太后书。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顾名思义啊，这封书信呢应该跟提摩太这个人有些关系。那从这个本书的这个开头啊，提摩太后书的引言就看到呢，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从圣经其他地方叙述呢，保罗是在第二次宣道旅途中，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一个城市啊，遇到了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啊。提摩太那时候啊非常年轻啊，可能比我们当作的胡哲啊、杨路德跟这个刘昭元都年轻。那可是呢，虽然他们年轻啊，当地的信徒呢都向保罗极力推荐啊，极力推荐提摩太，而且向保罗呢说呢，你应该把提摩太带着啊参加你的这个宣道团啊。上礼拜天是母亲节，我就想到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呢是犹太人，可是他的父亲呢是一位不信主的外邦人，所以一定是提摩太母亲从小就用圣经来教导他，他还才能呢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教会的信徒所推荐，也被保罗所接纳，成为这个进入了这个宣教团。那他后来呢，也成为一个很为神所看重的一个传道人。啊，在保罗写了一些保罗书信当中，像是这上面投影片上的腓立比书。那这里呢，这些书信当中呢，保罗都是与提摩太联名来发信，可见保罗对于提摩太的看重。身为一个年轻人要做传道人，毕竟是不容易啊，毕竟是会有些挑战。因为年轻人呢，因为年纪轻就会容易被人轻视，所以呢，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时候呢，常有一些鼓励的话。那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当中，保罗呢就鼓励提摩太要刚强。他说呢，因为呢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另外呢，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鼓励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等等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从这些圣经的背景，我们可以推测，回到 Awana Club 这件事，我们可以推测呢，当初 Awana Club 的创办人之所以选择提摩太后书中的经文作为这个儿童组织的名字，他们乃是看到呢，提摩太与儿童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呢，他们都是年纪很轻。因着这相同之处呢，提摩太后书的这段经文，二章十五节的经文，就可以呢被用来鼓励孩子们，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小就不能为主做大事。其实圣经中有很多例子都显示，上帝呢很重视儿童的侍奉。啊，比如说呢，在旧约的列王记提到，有一段时期以色列国的国势很弱，常受到外邦的军队来侵略、来突袭、来抢劫。他们那时候最头疼的一个敌人就是亚兰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以色列国中呢，他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在一次在这个的外来的这个侵犯当中呢，被亚兰人所俘虏了去。被俘虏到了亚兰国，在那里呢，他被派到在一个大将军乃曼的家里当丫头，啊，来侍奉亚曼的太太。后来呢，这位将军乃曼生了大麻风，不得到医治。这位小女孩呢，就记得啊，当年我还在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位很有能力的先知，名字叫做以利沙。于是呢，他就跟他的祖母讲。那个祖母就是亚曼的太太，就转告乃曼，就介绍了乃曼呢去看以利沙来治病。结果呢，乃曼呢不但是病得了医治，他也成为一个信奉真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呢，即使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女孩是做丫头的，她呢还是能把人带到真神的面前。啊，这是旧约。那在新约圣经中呢，更是有许多关于儿童很受神重视的一些叙述。那耶稣在世时行了很多神迹，那在很多神迹当中呢，有少数神迹是在四本福音中都记载的。那其中啊，一个在四本福音书中呢都记载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我们大部分人都熟悉这个神迹的背景，就是呢，有很多人在那时候呢，有几千人在野外听耶稣讲道，到了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呢，居然没有像我们教会一样啊，到了午餐的时候就餐馆啊把这个菜送过来啊，让大家吃饱。在那个时候呢，在那几千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带了任何食物，结果呢，是一个小男孩。他又带了五个饼，啊，两条鱼在身上，他也愿意啊，把这个食物呢给 耶稣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呢又转交给耶稣，耶稣呢就使用这个小男孩献出来的五饼二鱼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可见呢耶稣呢是的确的悦纳儿童奉献的心。我在想 Awana 的 Club 的创办人，他们对于现代儿童的期待，可能就是希望他们像这些圣经人物的例子一样，能被主大大的使用。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好不好？我们再来念一次，一起来。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刚才三弟师母已经介绍过了，在这个 Awana 的团契活动中，儿童们都是努力的背诵圣经，我刚刚听到有130多节的圣经，哇，真是不容易。这样子呢，使得神的话语从小就在他们的心中扎根。他们虽然年龄小，有些复杂的圣经经文他们不能完全的明了，但是有些关于福音的经文，像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借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的经文是孩子们完全能够明白的，而且孩子们的心地纯洁，他们的信心坚定，常常超过我们这些心思复杂的大人。难怪主耶稣要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孩子们的确是专一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他们也能有力的将神的话语活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呢，我也听到我们教会的一些我们教会的父母分享他们孩子们的信心这些分享呢真是让我感动。有位妈妈大概还有一位还不到3岁的孩子，连话都说不清楚呢，但是呢他已经学会了祷告来感恩，他会为他的爸爸祷告感谢神，为妈妈感谢，为他的姐姐感谢，为老师感谢。他在教会里听到了凡事谢恩的教导，就立刻行了出来。另外呢，在我们教会还有一位比较大一点的已经上了小学的孩子，他不但会为父母家人同学祷告，他已经认识了自己有罪，会为神来洁净他的罪而献上感谢。这位孩子呢，特别珍惜每天晚上在睡觉前的祷告的时间，他一定要祷告完才睡觉。有时呢，他的爸爸怕他睡得太迟了，会要他赶快睡觉了不要祷告了。所以这个孩子当睡觉的时候，那就有点晚的时候，他就要趁爸爸还没来的时候赶快开始祷告，免得他爸爸在他祷告之前就来了，就要他赶快睡觉，不要他祷告了。当我听到这些孩子的见证时，我就为他们感谢神，感谢神在我们周围放了这么多有真诚有信心的孩子，他们就成为我们的激励。他们从小就背诵经文，就向天父祷告，他们真是像这个自己的经文子里所说的，是无愧的工人一样。当然除了孩子，我们也要想到那些在Awana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服侍是连续几个月不能参加崇拜，他们只是在人后默默地服侍这些孩子，将时间精力投资在孩子的身上，使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我们也愿神纪念这些童工的侍奉，我们可以说呢，他们呢也是可以称为是无愧的工人。那么回到2000年前使徒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代，据圣经读者呢研究，保罗呢大约是在公元64到65年，他到罗马第二次被监禁时写了这封信。 那时候是64到65年，距离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及耶路撒冷教会成立的时间已经有30多年了。那耶稣在世时有12个门徒，到了那个时候，除了约翰以外，都先后殉道而逝，离开世界。连保罗他自己，他也年纪也大了，而且那时候他被罗马人监禁，随时有殉道的可能。在那时候啊，教会虽然说是正在成长当中，福音呢也不断的在被传开，但是教会也是有很多的内忧外患。教会内部啊，有假师傅起来啊。我们刚才念到了17节中提到了有2个人，一个是许弥乃，一个是腓力图，他们呢偏离了真道，说呢不再有复活的事，来扰乱人心。这是内部。另外在教会的外面有犹太教徒的反对，有罗马政府的压力。那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雅各书，我们从雅各书的背景我们就知道，在第一世纪时，他们的那些基督徒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受了很多苦难。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一些第一批的主耶稣的门徒已经离开世界了。在那个时候教会有很大的需要，非常需要有新的一代的工人出来继续带领教会走在正路当中。保罗呢在前面提摩太后书的前面的第2章第2节说，他跟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保罗呢不但是把真理教导了提摩太，也要提摩太交托给其他的人，那些忠心的人。那也要那些忠心的人呢被提摩太所教导的能继续的教导别人。这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把福音的帮助传下去。那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刚才那么多的50位儿童，他们就是我们教会的下一代，不一定是我们教会，不一定是被神华人教会，而是整个基督普世的教会的下一代，他们就是福音下一棒的接棒人。虽然我们这都知道，但是我们在北美华人的教会的父母们可能没有想到要我们的下一代成为福音的工人。因为呢我们大多数在座包括我自己啊，我还算是勉强算第二代了，不过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们的父母啊，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没有把福音介绍给我们。因此呢当我们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啊模仿上一代啊教导我们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但不会想到他们做一个有用的传道人，是不是？最近在礼拜三祷告会有一位弟兄啊分享，他们这对夫妇呢虽然自己多年来都热心地在教会里侍奉，可是几年前当他们的女儿要走上传道之路的时候，他们的夫妻却非常反对到一个程度，甚至有一段日子他们会气得不跟女儿说话。那现在当然他们跟女儿的关系是完全恢复了。那我们看到呢这对夫妻呢在起初会反对女儿走上传道之路，就是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那这样的反应呢在华人的基督徒父母中呢应该是蛮自然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都有我们文化的背景。可是我们可以想想这样的自然反应是否是与我们以基督为主，我们刚刚那个姐妹带领我们诗歌的时候也讲到以基督为主， 这样的反应 是不是与以基督为主的这个信仰相合呢？我们都说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信了主，我们现在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也希望我们下一代，我们亲爱的子女也成为神的家里的人。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就按照神国子民的心态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呢？譬如说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否不只是让他们受到好的教育，也不只是鼓励他们在音乐、在美术、在体育方面出人头地，我们是否更是要他们在基督的信仰上扎好根基，让他们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保罗、下一代的提摩太、下一代的基督的工人呢？其实啊，你在座若不是父母的话，不要想啊，这话不是跟你讲的。其实不只是父母，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可能成为下一代的工人。在座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思想，你自己啊，不要说儿女了，你自己是否可能成为教会下一代的工人？我们理当有一个愿意被神造就，愿意在圣经的话语上装备，愿意成为无愧的工人，我们这个心。我这时候就想到我们的教会啊，变成华人基督教会有个特点，那就是呢，连续三任的牧师啊，都是呢从这个教会里培养出来的啊。从第二任牧师陈信福牧师啊，陈信牧师刚好这个月底回到我们当中，从陈信福牧师到陈国志牧师到我，那么问题是，那下一位牧师可不可能就是你呢？啊，不要看别人啊，就是可不可能是你呢？啊，这个压力太大了。那或者呢，就算将来你不是当全职的传道人，你是否仍然应当竭力装备自己，像这些经文所说的，得蒙神的喜悦，得蒙他的认可呢？你愿不愿意呢？好，现在讲那么多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啊先前的问题啊，就是呢，当初啊 Latham 跟 Rockham 这两位牧师啊，就是 Awana Club 的创始牧师，他们为什么要选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成为这个儿童活动的名字？啊，综合以上我所讲的，他们可能有几个理由。第一呢，这封书信的对象是起初是提摩太，那提摩太与今日的儿童一样都很年轻，所以呢都可以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第二点呢，这封信我们刚刚说是为传道人写的，那 Awana Club 的创办人呢，他们可能期盼啊，将来呢从儿童中呢人能产生教会下一代的传道人。那第三呢，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而Awana活动，我们刚刚听从三弟师母那边介绍的知道，Awana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装备儿童，让他们在圣经上经过背圣经，能打好基础，为他们将来的侍奉来做准备。那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认识到这些关系之后，你会有什么回应呢？你是否有感动，愿意今年秋天到九月，八月，他说八月多就开始参与这很重要的一个 Awana 的事工呢？我们当中若是有父母的话，你是否会对于养育儿女的观念有所改变呢？怎么改变？你是否愿意将儿女在信仰上的造就看为重要吗？你是否甚至想到将你的儿女造就成为教会下一代的领袖，甚至成为下一代的传道人呢？此外，其他我们当中不是父母的人， 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的领袖可能就是你呢？你是否愿意在圣经的真理上造就自己，准备为将来的侍奉做准备呢？准备将来有能力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呢？愿意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为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啊，他们是纯洁，他们也是有信心的孩子，在我们当中，主啊，他们的信心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既然是属于你的人，我们就会明白能够有机会侍奉你啊，是一个荣耀的事，是一个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我们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过去不能做到这一点，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也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改变，使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未来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计划，一个计划是你所喜悦的计划，是与我们认基督为主的这个观念是一合一的相同的一个计划。主啊，我们有时候有心，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软弱，主就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也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能够坚强，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你在我们心中做工，感谢主，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